欢迎您收听世外桃源。
这个节目是由九十九只羊广播电台在德州休斯顿制作，朱恩蒙、贝玉东主持，每逢周一到周五下午2点到3点在1180台播出。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您来到世外桃源，我是朱恩蒙。今天呢，小贝呢他去云游去了，临走的时候呢他就托了一位高人呐、啊、来我们世外桃源接续他和我的这个大战魔鬼的这周一的文史地理。那今天我们要跟听众朋友介绍一位小贝亲自推荐的白剑弟兄。白剑你好。
哎你好蒙哥你好。
小贝这次是把他的这个命都交在你的手上了。
哪里，不敢当不敢当。
因为我们谈到怎么认识魔鬼，从马太福音第四章，您听了一些我们的节目没有？
对，事实上我从你们这个节目一开始我就一直在听。
哇，忠实听众。
是啊，忠实听众，也不能说每集都听，但是我想90%次我是听的、哦、
其实他不只是忠实听众，更是我们的好同工。您本来就是学哲学的对吧？
对，那是比较久以前了、
啊、没关系，学过跟没有学过就不一样。我们在这里呢用了许多哲学上的内容啊名词啊，所以小贝这个推荐是很对的，需要请一个专家来护驾，免得我们两个在这胡扯扯出乱子来。那我们所谈的是马太福音第四章，
嗯，
今天是接着上次讲，上次我们基本上是说耶稣为什么要受魔鬼的试探呢，是因为在神的计划里面能够引蛇出洞，
嗯，
耶稣来魔鬼不理他也不行，魔鬼要是一出来与耶稣打照面，他肯定就是来试探耶稣。但这不是因为耶稣需要受他的试探，而是因为神要借着这一个动作呢帮助我们辨认魔鬼。
对
啊，那我们的重点比较偏重于魔鬼问问题的内涵方面啊，因为我们不觉得那是一个很普通的问题，所以我们试着要从他这句简单的试探性的问话里面，这个建议里面呢分析出种种今天在世界上流行的各样思想的根源。这个其实不是牵强附会，因为主耶稣亲自讲了，他说在末世的时候有七个更恶的鬼要住进来，是讲到末世的这个世代。我们这个世代的人心是被一些很奇奇怪怪的哲学说法所笼罩的，这样说您同意吗？
对，我同意的，因为现在这个社会有很多很多不同的哲学思潮，那么这么多的思潮呢也不同的名字，把人的人心啊思潮都搞得就是混乱不堪，谁也不知道在到底在什么具体内涵啊什么意思啊都不是很清楚。
哎，问题是现在这些的思潮，这些的主义与思想都已经深入人心，你觉得这是我的思想啊，这是我的看法，其实往往不是你的看法。
对，
我们在这个大染缸里面染出来这一代的中国人啊，尤其是受这些思想受这些主义很深很深影响的。
对，这正是一些问题所在，就是我们有时候把某些概念啊、刚一接触这个概念的时候你觉得这个是政治上正确的，你就把这个概念当作是绝对正确的真理在这运用，对，像理性主义啊科学主义啊人文主义啊这些思潮，大家都觉得哎呀这是肯定是正确的，不会有任何错误，为什么它会有错误呢？那么这个是在哲学上面，包括我们在这个节目里面实际上是要进行一些辨析。
那我们当然尽量想把它讲的这个老百姓能听得懂，不是很枯燥啊。
对的，因为在上次节目中我听到你跟小贝已经抓出了四个魔鬼，那么实际上在
四个魔鬼
对，因为在这有科学实证主义、理性主义、怀疑主义还有人本主义。那么我想我们首先我觉得应当澄清一点，就是我们在世外桃源当把这几个当作一个魔鬼来批判的时候，我们并不是要反对平常理性啊，也不是反对科学，
对对对，
我们也不是蔑视或者践踏人群。
对对对，
事实上我们在这节目可能听众朋友听过了已经很长时间，知道实际上一直科学性质啊，
对啊，
人文典故了、
啊、
我们一直在提倡科学，
一点不错一点不错，
对，一直在这提倡理性的东西。
哎，只是说我们需要知道，当我们在碰这些东西，当我们活在这个世界上的时候，背后往往有一个属灵的力量在那里左右。
对
啊，它给你一个灵感啊，我就暂时用这个字好了，我想灵感大家比较听得懂啊，让他们作曲家他有一个灵感啊，他这个灵感到底从哪来他不知道。
对，我觉得这是一种超越理性的一些，
对，哎，哲学也是一样，他总有个灵感， 那个灵感是谁给他的？在这些思想里面有很浓厚的一个抵挡神的一个根基在里面，那一部分的灵感是从哪来的？圣经告诉我们说，那一部分的灵感呢，不单是从魔鬼来的，而且那个东西就叫做撒旦，那个就是撒旦在末世的时候在我们身上做工的办法。所以我们得回头澄清一下。那我们上次讲的这几样啊，我们稍微复习啊，因为今天您比的是专家嘛，啊，您可不可以给我们再用你们比较内行的话给我们讲讲，那个时候耶稣在旷野四十天禁食，这是圣灵把他催到那里去，然后耶稣就饿了。我们也说了，这个饿呢，不只是说哎呀我想吃东西，而是四十天的这个饿，这个肉身的需要，成了任何一个人在这样的情况之下，他深切感觉到说我饿了。这个
对，我们可以理解，因为耶稣是百分之百的神，当也是百分之百的人嘛，所以他
绝对不是不会饿的。对，
对，
然后就是在一个人在这样的环境，在这样的肉身的极度缺乏之下，圣经就说那试探人的近前来。
嗯，
当然他来的时候，在上次的节目我们直接把它称作某一种主义，这个可能有点言过其实了，其实还是一种比较发芽性的思想啊，他只是给你一个思想上的建议，给你一个看东西的角度，那这个其实是很厉害的。
我觉得叫主义也正确，也没问题，无非就是一种思维方式，一种看问题一种方式。
嗯，那这是魔鬼很厉害的地方，他给你一个建议，你觉得我这样想想也无伤大雅。那他第一个，我们说他是人本，什么意思呢？就是说以我的需要为本的嘛。
对，
我现在既然饿了，那我就可以吩咐，是从我的立场来考虑事情，是从人的立场来考虑事情。这样说法会不会太牵强？
我觉得这种说法是很正确的。当然我们对人本或者人本主义这个概念应当进行很多的辨析，因为在不同的场合有不同的用法。
嗯，
我们首先要想，这本身是有一定的积极意义，因为像人本主义或者一人为本，它可能就是相对在独裁统治下面蔑视人的价值，蔑视人的权利。
对，
从这个角度来讲，要高扬人的价值，这是很有重要意义的。
对，
但是如果我们再进一步在认识神跟人之间的关系的时候，或者认识神的时候，如果仅仅是从人的需要出发，或者从我们人的一种思想来出发来定义神，定义神和人的关系，我觉得这个就是陷入了魔鬼的圈套。
听众朋友您看，这个专家一出手，那真是就知道有没有这个就讲得比我们讲的要清楚了。因为圣经其实是非常以人为本的，
对，我们在圣经里面可以看到很多非常重视人的价值。
对，
可以说在所有的这些书里面，包括中国古代的思想里面，实际上在圣经里面我发现，至少我读来，实际上对人的价值是最重视的，因为把人摆在神的所有的价值所在，他的目的是
他造人的时候造着神的形象，这等于是与神同等的一样的一个心意与期望在那里，但是绝对不是让你自己把自己变得与神同等。神可以定义人，人不能反过来定义神，对不对？
对。
那当我们尤其以自己的需要，以自己的感受来重新定义这一切的时候，就出了问题了。那这是魔鬼给耶稣的建议、
如果是光光从人的需要，不管是物质需要精神需要出发来定义神跟人的关系，或来定义神的话，那么就会造成很多的问题。实际上我们在现代社会中我们碰到很多这样一些问题。
人本思想如果能够加上圣经里面神给人所下的定义以及他给我们所立的界限，那这个本身绝对不是问题。只是从历史上看起来，好像比较出名的一个人应该说是笛卡尔，那这些人绝对不是不信神的人，只是当他在写他的方法论，我记得没错的话应该是第四部分，他也对神加以探讨加以定位，虽然他探讨的结果是肯定的，可是这时候
对，
就是整个以人的思想人的了解来重新定义神，或者是重新定位神，这个再往下走就出问题了。
对，因为咱们经常提到就是从我思故我在，从我的角度出发，然后再来定义神。当然他相信神，他也认为神的存在有意义，但是他往往从人的角度来定义神，希望神应该是怎么样的，
尤其是从人的思想来定义神。
对，
这样讲有没有错？
这讲是有道理，因为他首先他就是从人自我的角度来出发，能把这个整个世界的基石奠定在人的思维这样一个角度上面，
是
而不是奠基在神这那个角度方面。
对，或者说不是奠基在神的启示，
对，
对不对？我们可以重新发明一下人是什么，人的存在是什么。比如说我思故我在，这个就牵涉到我们上次也讲的第二个所谓一个怀疑主义或者普遍怀疑论，他是说怀疑一切可怀疑的啊，这个东西好像跟苏格拉底老兄有关系，是不是？
对，有的。
我记得不错的话，好像苏格拉底这个人很聪明，他会到市场上跟人家辩论。哎，他先听你讲，你讲了，他就问你一个问题，类似于说你怎么知道的？那你再讲，他再问你，问到最后你就被他问倒了。
对，这就是辩证法的起源。我们一讲讲辩证法，就是从苏格拉底老先生那说起。
因为他老先生有一个很出名的思想，就是说我只知道一件事，
我不知道。
就我什么都不知道。
对，
这句话本身它有相当大的矛盾性，我觉得。因为你假如只知道一件事，就是你什么都不知道，那我一定还问你说你这件事你怎么知道的？
这有点庄子当时，
对啊，
我梦鱼，
舞飞鱼，
飞鱼
飞舞的这个，
鱼飞我这个味道，对。
但是这个东西啊，被笛卡尔可以说是发扬光大。苏格拉底这个东西还是一个比较消极的态度，笛卡尔的态度就是说怀疑一切可怀疑的。
对，
在从前至少你看这个柏拉图他们所讲的话，对于神呢、啊、那是不太怀疑的。
对，他们没有怀疑到神的问题，
甚至笛卡尔本身也不是采取一个怀疑的立场，但是他这个揭竿起义啊，就什么东西都可以反革命了。
就像我们前面说，他把神的基准挪一下，已经挪到人在这边，从人思维来出发。
哎，这就好像我们以前节目讲过的，大峡谷的两边，他从北端移到南端来。那你不能不说，魔鬼给耶稣的建议就是这样，因为你既然是神的儿子，你现在又饿了，你可以吩咐这些石头变成饼。
对，
那这是给你的一个人权，这个给你的人权呢，它有一个基础，不单是以人为本的，而且是以人的理性为本。这个理性的背后，首先又是站在怀疑的立场。
对，
对不对？这个怀疑是，你既然是神的儿子，你怎么会饿？你既然是神的儿子，神既然供应你，你怎么会落在这个立场？啊，这个虽然还不到一个主义的地步，但是确实是一个思想上的建议了。
对，实际上它实际上也是一种怀疑主义的态度吧，
嗯，
就是说不相信世界的本质上或者背后有一个终极的价值或者终极的东西能够值得我们信赖的，能值得我们依靠的，所以魔鬼才会来试探。
或者说，就着我们所知道神给我们的启示，这个在世界的背后，神启示给我们这个本质上值得我们依靠信赖的东西是不足够的，我们必须从人的思想、人的角度重新把这个事情再改造一遍。
对，这正是魔鬼的想法，
这是魔鬼的堂而皇之的建议。
对，
那除了这个人本的立场、怀疑的立场，还有呢，我们上次讲到一个所谓科学实证的立场，因为魔鬼的第一句话就是说，你若是神的儿子。那为什么会问这个话呢？那实在是因为第三章后面耶稣受洗从水里面出来的时候，天上有声音说，这是我的爱子。
嗯，
神一讲话，魔鬼就讲话，他在告诉耶稣说，你是不是神的儿子这件事情呢，不能够因为神说了就算，你必须经过实验的手法加以证明，证明了之后才能够接受。
对，这正是魔鬼的思想。实际上这种思潮也正是我们在现代社会中普遍流行的、人们普遍接受的这么一种思想。
对，
所谓理性主义或者怀疑主义或者他这个科学实证主义，实际上我们都可以把归纳为一种希望用一种人的方法来证明神的存在。
对，把这个整个的事情呢、啊，能够从你的角度、你的思维方式抓在你的手里，你才觉得舒服。那当然你拿这个东西来做科研是没问题的，我们可以拿这个科学实证来做所有万事万物的实验，可是你如果把它对着神的话，这时候出问题了。
对，所以在这我们可能要跟听众朋友多解释几句的，就是说，
对，
当我们讲理性主义或者怀疑主义或者科学实证主义的时候，实际上从历史渊源来看，这些主义呢都是针对科学或者知识论或者认识论这个角度来讲的。
嗯，
好多人呢往往就是把这个思潮推广到认识其他方面，在这认识论以外的东西，那么我们往往就要陷入很大的错误。
嗯，你所说的这个认识论，这个比较专有名词了，可不可以跟我们听众朋友稍微解释一下？
在传统哲学上有主要三个方面呢，一个是本体论，
主要是本体论是吧？
对，主要讨论这个世界本源问题。
世界本源问题，好。
对，世界由什么构成的？像古希腊哲学里面就讲，世界是由原子构成的，
哦，他们就讲那种像中国这种金木水火土这类的东西。
对，拥有四根，比如说是水火土气四个部分组成的。
这跟我们阴阳五行实在没有多大的差别，对吧？
没有多大差别，但是很明显，这种讲法实际上是相当朴素的一种想法。
嗯，
或者说是比较原始的想法。所以进入近代以来，我们对这个本体论呢
就不满意了，就是了。
哎，对，讨论的很少，因为讨论的一个很粗鄙，另外也很空泛。
嗯，那这个本体论不行就进到什么论呢？
四根啊，都什么阴阳五行是什么东西呢？谁也看不到，所以这个意义上本体论就讨论比较少了。那么有一些的宇宙本源问题啊，宇宙起源问题啊，已经移到现代物理学中的宇宙论里面去。
嗯，就这些东西看起来好像没关系，实际上它真是还是有历史渊源的。
对，都是有历史渊源的。
嗯，你说有三个，还有一个什么呢？
还有一个就是所谓伦理学或者道德哲学。
伦理学，哎，这个我们还听得懂。你伦理学应该是讲到人怎么活在这个世界上，是不是？
对，为什么要活在这个世界上？人安身立命的这个
啊，跟就是像这个孔老夫子这些东西吧。
对，孔老夫子也提到安身立命。那么在西方哲学里面也谈了很多这个。
那这个是怎么样？从希腊的时候就开始谈。
对，在希腊时候也就
希腊很伦理学也很重要，他们的本体论也很重要，是不是？
本体论也很重要，一直是像苏格拉底啊也提到很多。简单讲就是人在现代生活中人怎么行事。但是当我们谈具体道德规范的时候，因为这是很具体的东西，我们一定要回到比如说这个根基这种情况的终极价值，为什么会有这个道德规范？
拿这个前面讲的本体论来做这个伦理学的为什么够不够用呢？
哎，这是另外意义上本体呢，就是说当我们谈我们安身立命的时候，我们肯定要谈到我们的最终价值，我们终极价值，终极关怀，在这个意义上这也是一种本体论。就是我们人安身立命在什么地方，
就是你为什么要这样做。
对，为什么要这样做。比如说我们现在讲的人跟人之间平等，那么人跟人之间平等，为什么人跟人之间平等？因为中国传统社会是人跟人之间不平等的，就是
对
君君臣臣父父子子。
对，那我们要说平等，我们就需要有一个更不一样的思想在后边。
对，更不一样的思想，更终极的价值在后面。为什么人跟人之间是平等呢？我们就是从我们的基督教中可以出来。
哦，
有这么一个很本源的东西。为什么中国传统哲学没有人跟人平等的观念？因为我们是孔老夫子出来的那一套东西。
哦，
这个道德哲学后面还必须还有一个终极的价值所在。
那如果这个终极的价值所在不是圣经，或者我们把圣经故意挪掉，那我们还有什么？
我不知道啊。没有圣经，我们就不知道我们应当把我们的终极的价值建立在什么地方。
那你刚才说有三方面，第三方面是什么呢？
第三方面就可能我们今天要重点讨论这个知识论方面的问题。
啊，就是知识论。我们会讲到这个地方，就是刚才您讲了，说本来用人的理性、逻辑、方法去定位的范围应该是知识论之内。
对。
要是超出了知识论，比如说推广到神，那就会有麻烦了。
对，
嗯，
实际上在近代哲学里面，
嗯，
中心议题就是知识论或者认识论问题，就是说我们人的思维如何认识存在的问题。
哈，那我们是不是就应该先谈谈这个大家最喜欢挂在口头上的存在主义是什么？
存在主义呢，着重强调的就是存在先于本质。
这些话不容易懂啊。我听过一个朋友讲，什么是存在主义呢？他就是一个原始人从山谷里面出来，伸了个懒腰，说：“嗯，我存在。”这对不对？
这个解释应当说还是蛮有道理的。当然，每一个主义本身就有很多很多的思潮，有不同的看法。
嗯，
那么比较有名的一个就是沙特。
哎，这个大家都听说过。
对，这个法国的一个哲学家沙特、
他主要的思想，您可不可以用几句话给我们讲清楚？像您刚才说什么存在
先于本质，
存在先于本质。
对，
我来猜猜看这什么意思。这个存在就是说我活着叫做存在。
对，存在简单讲就是我活着。
那本质呢？
本质就是你活着的价值。
你说
你为什么
存在先于本质？
对，那么存在主义是一种非常反潮流的一种思想。它实际上首先它把这个整个社会整个人类这种现状描述就在一种存在的一种现象，它就从这个社会之间人跟人之间是一种非常的不那么友善的那种环境
啊。你的生存或者你的存在这个事情是第一大命题，是吧？
对，
你必须确定了你存在的可能性或者你存在的这个实际，你才能够讲到我们刚才所说的生命的意义。
对，它实际上是很描述，就是首先我存在着，那么存在有不同的可能性， 然后我们怎么样能够来建立这种存在的意义或者这种可能性？
那你必须先要满足这个存在的条件。
对。
哎呦，听众朋友，不是我爱说啦，这个100%跟马太福音第四章魔鬼对主耶稣的建议有关系。
对。
我们再听一听啊，他对耶稣是这么建议的：你若是神的儿子，可以吩咐这些石头变成饼。他为什么要这样问？因为显然他有一个不言自明的前提，就是说你如果连活都活不下去了，你不管你是不是神的儿子，那还有什么价值呢？所以你应该先满足你肉身的需要。
对，
你把这些石头变成饼也好，变成汉堡也好，或者变成小贝的卤肉饭也好，你得先把它吃下去，你的活下去才能够进一步保证你这个神儿子也好，不是神儿子也好，它的价值，是不是有这样的思想在里面？
对，这就是存在主义。因为存在主义有个很根本的这个命题，就是如果你不存在了，那么整个世界对你就没有意义。
你对整个世界那就更没有意义了。
对，就更没有意义。所以存在主义，当他考虑存在主义，还有一个很重要的这个哲学家，就是海德格尔。
海德格尔，
这是个德国哲学家。
德国人跟法国人有什么不一样呢？
他对存在的意义啊，这个可能性怎么进行建立这个意义啊，可能两个人的表述有点不一样。
嗯，
海德格尔他对人的生存状态描述更像你刚才讲的那个例子，就一个人从山洞出来，
嗯，
我活着，我存在了。就是说一个人来到这个世界上的时候，
嗯，
并不是通过你的同意而来到这个世界上的、
嗯、
因为你父母把你生出来是没经过你的同意的。
对，没错。
那么对你来说，你来到这个世界上是毫无意义的。
哦，因为你不同意，所以毫无意义。
对，对你来说毫无意义。
那我假如我同意了再来，就比较有意义吗？
那就是你来有个什么目的呢？
我不知道，但是我同意。
对，那这就是对人的一种生存状态描述。就任何一个人，
嗯，
海德格尔用抛入，就是说把这个现在世界，它叫死在，每个人都是被抛入死在中的，被迫投胎过来的。
呵，
那么你当你抛入的时候，
嗯。
这个词在对你是非常的陌生，你的周围对你是一种异化的东西、
嗯、
非常的陌生，对你来说是毫无意义的东西。
这个咱们从国内来的人应该稍微还记得这个异化这个词儿哈。
对，异化在马克思主义里面用的是比较多的。
好了、嗯、那我想我们现在就先给听众朋友开个头，因为再讲下去我也听不懂了。大概这个算是把老魔鬼跟存在主义也扯上关系了。
对，上次你提到有七个魔鬼嘛，我们现在
数了五个了，上次的四个加上今天的存在主义五个了，不知道有没有人领我们的情啊？为什么要这样讲啊？不是贬低某一种哲学思想或者某一种主义，我们是需要知道这个魔鬼给耶稣的建议啊，这里边所隐含的意义，那100%是充斥在现在的世界，也充斥在你我所受的教育里边，尤其在我们儿女的身上，你得注意去观察啊。就是这个简单的目的，我们一再声明的，魔鬼不是个青面獠牙的东西，魔鬼是一个与神为敌的一个灵。那这个灵他在跟神争什么呢？主要就是争人啊，他希望能够控制这个人，他希望人不要走到神最终造人的心意里面去，因此他要把人往地上扯。在他扯的时候呢，借着试探耶稣这件事情，我们就看出来，因为我上次节目讲了，这一段圣经不是给魔鬼看，不是给耶稣看，是给你我看的，对不对？哎，那为什么要给你我看呢？他要我们认识魔鬼在我们这些人身上的工作是什么，他要我们看出来魔鬼扯我们后腿的时候是怎么扯的。我们刚才花了一些时间讲这个所谓的存在主义，这个存在主义简单的讲呢，就是你得先活下来。什么东西活下来呢？肉身活下来。
对，
他这句话怎么说的？
存在先于本质。
哎，存在，哎呦，这些话真是讲起来就是有分量，对吧？这哲学家的本事，老百姓一模一样的思想，能够把你漂漂亮亮的讲出来。存在先于本质，但是他所说的存在是一个肉身的存活。
对，因为这个肉身的存活是没有什么实际的意义的，是一种、对于人来说就是一种黑暗的、一种毫无荒谬的一种存在。
可是你要知道，从圣经的角度来讲，什么是存在？神造人的时候先造了一个肉身，那个亚当存在了吗？ 他后来把生气吹到亚当里面，亚当就成了一个有灵的活人。神没有拿这种哲学的字来定义他，神就说这个人是个活人。
对，那么从这儿我们可以看出，当神把一口气吹到这个亚当里面，
哎，
亚当就有了他生存的意义。
那不错啊，甚至我们应该讲说，亚当还不存在的时候，他的价值与意义已经存在于神那里了。
对，已经存在神那里。
对，因为亚当还没被造出来，圣经就讲了，我们要照着我们的形象，我们的样式造人，造了没有？还没造。
没有。
从存在主义来讲，这个人存在了没有？
还没有。
还没有。但是这个人有没有价值？早就已经有价值了。
对。
所以你可以想象啊，等一下耶稣在回答魔鬼的问题的时候，这肯定是个要点。
对，这就是我们读圣经的时候所取得不同的意义。当我们当存在主义的时候，他讲存在性与本真，我们就会觉得这个人在这个世界上是非常荒谬的，没有意义的。
哎，没错。
那么这就靠你自己才能够建立一种生活的目的。但是当我们回到圣经的时候，当我们建立在圣经的基础上，我们会觉得我们生活是非常的有意义。
对，因为你还没有生下来，你的日子还没有过一天，它的意义，那个永恒的意义，而且已经在神那里了。
对
啊，这实在是非常非常宝贵的事情。
对于我们的生，就是我们还讲安身立命，这是非常重要的。就像马太福音也讲到，就是我们建立在一个磐石之上，
真的是，你那个是一切哲学的根源，就是神有没有给人一个积极生命的目的。
对，
假如他有，那不在乎你的肉身是饿着是饱着是活着是死的，那个意义都在神那里。
对，
而且那个意义到最后是会显在你的身上。所以圣经就说，我们期盼神的种子显现出来的时候，保罗的话又说，我们已经死了，我们的生命与基督一同藏在神那里，一同藏在神里面。基督显现的时候，我们也要与他一同显现在荣耀里。
对，这就是我们生命的价值和意义。
对，因为那个价值，所以我们今天有暂时的存在，将来有永远的存在。
对，
对不对？你不能反过来看，当以人为本反过来的时候，我们是从地上看。我看的时候，第一个看见是我的肉身，因此我这个先得活下去。那这些从圣经来讲呢，都叫做魔鬼来试探他，这都是从魔鬼来的建议，叫你这样看。
对，
所以这是存在主义。那您刚才讲到这个异化，异化这个字到底是存在主义的话呢，还是唯物主义的话？
这异化在马克思主义早期的时候他就用的比较多，他主要描述就是说，人跟环境之间，就是我们创造的东西反而变成了人，变成了压迫我们的一种工具。就是我们所谓，他是对资本主义进行批判，因为在资本主义这边人受到奴役。那么为什么会受到奴役？实际上因为这些东西，这些物质，这些经济制度、社会制度都是人所创造的。那么他就用异化这个词来描述这么一种状态。
所以他用的是比较一个负面的意思就是了。
对，异化主要是从一个比较负面的意思。
哎，那我不禁有点好奇啦，你觉得这个唯物主义哈，在不在魔鬼问耶稣的问题里面？假如科学实证、人本、理性、怀疑、存在都在里边，那我们可不可以问一个大不敬的问题，就是唯物主义会不会也藏在里边？是不是也是他老兄给我们的灵感？我觉得这个东西是值得问一问的，因为我问过好多人，唯物主义到底是什么？从国内来的，红旗底下长大的，你问他说什么是唯物主义，哎，我很难得到一个很合理的答案，或者很让人家满意的答案。甚至我问人家说唯物主义的英文是什么，好多人都打不出来耶。唯物主义的英语到底是什么？
唯物主义英语叫 materialism。
哎呦，这不是麻烦吗？这个我们今天讲的 materialism 不是讲说这个物质主义吗？讲说这个奢华，喜好这个，爱这个世界上的东西。
这个问题呢倒不是太大，因为一个名词一个概念就看你怎么定义的。你可以用这个词来表示就是物质主义，就是享受主义，也可以用这个词 来表示按国内大陆
国内。
就唯物主义首先就认为有某种物质的实体是外在于人的意识而存在的，就不依人的意识而转移，它肯定存在着。
哦，你的意思就是说，比如说我们两个现在这个麦克风前面，我是活是死，我对这个麦克风感觉怎么样，它都存在。
对，它都存在。比如说在蒙哥家里有这么一张桌子，不管你看到没有、听见没有，还是我知不知道，这张桌子都存在。这就叫做先于人的意识而存在。
但是先于人的 意识而存在，这个我能够同意。可是他怎么定义他的存在？那他岂不是仍然在用人的感官来决定他存在不存在吗？
对，这就是这个唯物主义的一个逻辑的矛盾了。当他想定义这个是外在于人的意识，外在于人的感官存在不存在的时候，他就必然回答：我们怎么知道这东西存在？那么我们必然是通过人的感觉、感官，或者你的理性或者感性、知性的那个概念，这些东西来知道某个东西存在在那。
因为我记得，不知道是列宁还是哪个老兄，他写了一个论文叫做《从感官出发》，那时候我对这句话的印象就特别特别深刻。所以后来有一个福音朋友，他刚信主，他就问我，他说：“哎，但我们以前都是信唯物的，我们现在是不是成了唯心的呢？”当时我这样回答他，我说其实唯物不是唯物，唯物是唯感官。你觉得我这个答案有没有错？
这个答案应当是正确的，就是他唯物主义，他如果按经典的教科书的说法，就是你这个认识东西的时候必须从你的感官出发。
就是我们在判定这个什么，这个所谓物质世界，看得见摸得着的，对不对？那形而上的东西就不重要了，古典哲学的这个什么本质论啊、本体论啊，这种东西就不重要了。
对，这个
那上帝更不重要了。
这个东西上帝，因为你没办法证明给我看
啊，或者我的感官没办法接触到的东西。
对，没办法接触到的东西。
哎，那照这样讲的话，那在唯物的思想底下，很容易就推演到一个结论，就是说这个种田的、打仗的、做工的，这个要比知识分子要强多了。
对，这就是历来这个实践中就出现这样一个
必然的，因为它是直接跟这个环境发生关系的。
对，
我们就是这些臭老九坐那空想的。
对，唯物主义还有一个很重要一个部分，就是讲历史唯物主义，历史唯物论。
历史唯物论，
历史唯物论，它就是认为把人的历史的发展建立在人的这个实践劳动为出发点的。
你的意思就是说，人与环境互相改造，这个是整个历史的定义。
对，这就是历史唯物论它的出发点。从这个出发点来出发，它就推出，就像你写的，到最后所谓体力劳动啊，所谓这些这一部分人创造人的直接的需要的这么一些人，是更先进一点。
您要是没被我们讲糊涂的话，我们已经可以看出这个魔鬼给耶稣的建议里面这几个角度是非常坚强的。第一个，他不但要你从人的立场来思考所有的问题，他进一步呢，他要告诉你人的肉身的存活才是最重要的。现在讲到唯物的话，对肉身有贡献的，对你这个感官有贡献的，比如对你的恶有贡献的，那才是真正的有价值的东西。那人应该去把石头变成饼，不正是您刚才讲的历史唯物论吗？
对，这是所有的价值的基础。这是对唯物历史唯物人说，人的这个劳动生产是最重要的。
所以人的经济价值、社会价值就决定这个人有没有价值。
对，所以从历史唯物论必然推出一个经济决定论。
我个人的看法是这样啊，这个白剑你听听看，这个是不是有点牵强附会。就是当魔鬼在跟耶稣说，你若是神的儿子，可以吩咐这些石头变成饼，他不单是像刚才存在主义一样，他高举人肉身存活为首要条件之外呢，这里边我们往往忽略掉一件事情，就是魔鬼为什么不说你可以吩咐变成面包，
他要让石头变成面包，
他为什么要选择石头，而且为什么说石头要变成饼？这个啊，我的猜想是这样啊。当然这个完全我跟听众朋友讲，在这个世外桃源里面很多东西啊，是蒙哥小贝自己在这里胡思乱想啊。你别拿到教会去给传道人找麻烦，被打手心不要来找我们。因为在圣经里面，石头一向是预表基督的。
对，
摩西在旷野里面也是跟着他的灵磐石击打，里面就流出水来。
对
啊，那个灵磐石圣经讲得很清楚，就是基督。
在圣经里面提到石头都是预表基督，
预表基督，预表基督。基督被称为匠人所弃的石头，已成了房角的头块石头。
为什么是匠人所弃的呢？轮到我来考蒙哥了。
这个匠人所弃的，基本上讲到以色列家弃绝的，这些自己以为是可以来建造人手圣殿的人，他们抛弃了从神来的活石， 他们不认识基督，就把他丢弃了。那丢弃的时候，加上当时罗马人的杀人的权柄，十字架的刑罚，已成了房角的头块石头。简单的说，他是第一个从死里复活的。他这样一复活，他要带领许多的儿女进荣耀里面去，他把他复活的生命分给凡相信他的人。所以这个石头在圣经里面呢，是有非常非常重要的意义。但石头为什么要说变成饼，他也不说变成鱼，他也不说变成肉？因为这个饼在后来我们又知道了，饼是代表基督的身体呀。我们守主餐领圣餐的时候，对不对？说耶稣就把饼拿起来擘开了，分给他们说，这是我的身体，为你们舍的，你们拿着吃。在这个石头变成饼的这个吩咐的建议里面，背后有一个思想，是我觉得100%唯物主义的发源地。就是凡是不能变成饼的石头是没有用处的。
对，
基督是神的磐石，但是这个磐石除非你能够变成供给我们肉身的食物，要不然这个磐石本身是没有价值的。
我想从唯物主义角度理解，这个理解是非常正确的，就是说必须满足人的需要的东西才是有意义的。如果不能满足人的需要，比如说像饼啊这食物之类的东西，它就没有什么意义。
当他说满足人的需要的时候，他所看见的人仍然像存在主义所看见的存在一样，是讲到那个肉身的人。
对，实际上这正是历史唯物论他自鸣得意的地方。他认为他正是把人类的历史建立到恢复到人的身体的需要，那这是创造活动之中，这是他一直感到得意的地方。
当你把这个东西放在这么实际的角度，这么或者说这么狭窄的角度，从好处来讲，你就可以开始盖大楼了。底下的什么阶级斗争啊，各种各样的事情，完全可以名正言顺的一哗啦都拉出来了。
对，都是从这个理论中来的。
可是你要是拿圣经来对照的话，你就会发现这里面大有问题。
对，
所以我常常问国内来的朋友，社会主义是一个经济思想，唯物主义是一个哲学思想，为什么一定要坚持无神？
这都是有原因的，我们今天就讨论这些问题。
那这个原因你觉得是什么？
因为他强调的，比如说要公有制，强调满足人的肉体的这种幸福。那么他是从这种，就是刚才我们讲从人的这个需要来出发，历史的发展最根本的基础是人的需要，
是
或者人的生产劳动来决定的。那么这个时候他就不能容许神的存在，因为他认为所有的历史都是根据人的生产劳动在这样基础上建立的，那么就没有神的位置了。因为如果我们强调我们相信信神的话，我们从圣经的角度来看我们社会的，我们就会发现实际上社会并不是那么简单，并不是就是完全不过是满足人的需要而已。
我所看见的东西呢，用一句最简单最基础的话来说呢，因为圣经是神为人下定义的一个记录。
对，
那么
从根本上讲是这样的。
那这个马克思的主义、唯物的主义与其他从前所有的哲学主义有一个很大的不同，就是它对于人重新下了一个定义。
对，
对不对？因为存在主义讲到人的存在，可是对于人呢、这个活生生的这个大活人到底是什么东西，他没有下这么清楚的定义。那个定义更没有推演成一种社会经济制度。
对，
它整个的社会经济制度是在于这一个。唯物论对人以及对神所下的定义而建立起来的，因此他没有办法容许另外一个记录说是不同意他对人所下的定义。那在这个基础上就很危险的，因为你如果以圣经的定义来定义人的话，那你会发现处处与这个唯物论的定义相冲突啊，
相冲突。
我们讲到这里又需要回头再声明一下了。我们再把今天这个世界上种种流行的思潮，它的根源与马太福音第四章里边来试探耶稣的魔鬼扯上关系，并不是要借此来攻击某一种政治制度。请听众朋友不要生气啊，你读着读着就会发现了、如果唯物主义在里边、那资本主义帝国主义更在里边。咱们今天只是说了第一个问题啊，希望听众朋友能有不生气的雅量。
我们现在讨论几个魔鬼了？
我们现在讨论了六个了。
六个人？
我们需要再找一个，但是没时间了，上里面没让多马出来讲故事呢，他可憋得慌，今天得放他一马。所以咱们下礼拜再继续好不好？
大家好，我是多马，今天我再给您讲一段咱们的主 耶稣基督的故事。上次咱们讲到了，有一个法利赛人请耶稣到他们家去吃饭，可是他心里并不太尊重耶稣，所以他慢待我们的主。可是就在那城里，有一个妇人，他是有名的罪人。那个妇人知道主耶稣到那个法利赛人家吃饭呢，这个女人就拿了一个盛着极贵重香膏的玉瓶，来到了这法利赛人的家，站在咱们的主身后，从心中向主求怜悯，求饶恕，饶恕他一生的罪恶。也就是借着这个有罪的女人在主耶稣身上所显出来的爱，主打了一个比方，向人们说明了一个道理。那道理就是，那多得赦免的对赦免他的人所表现出来的爱就多，那少得赦免的呢，所表现出来的爱也少。主告诉我们，他来到地上啊，并不是要找那些个义人，那些个好人。为什么呢？因为没有义人，没有好人，他想找也找不到。他来到地上就是要找罪人。为什么要找罪人呢？因为他要拯救这些罪人。每个人呐、都有罪，多多少少全是个罪人，只不过是有的多有的少，有的大有的小。那犯小罪的人站在那犯大罪人的面前，就觉得自己是个好人，是个义人。那最少的站在那最多的人面前呢，就觉得他就了不起了。其实啊，没那回事儿。在神的眼中，这些罪人呐、都是罪人，罪的代价只有一个，那就是死。耶稣来干什么呢？他就是要救咱们，让这些有罪的呢能够认罪。哎，这样呢，这罪就能得到赦免。所以这么一来啊，这众税吏和罪人们呢都愿意接近耶稣。为什么说税吏要和罪人连在一起呢？因为当时这税吏啊不是给犹太人纳税，这些税吏呢是犹太人专门给当时统治他们的罗马政府纳税。那也就是说，他们借着罗马政府给他们的权力向犹太人们抽税，压榨犹太人。而多半这些税吏啊是一些非常奸诈不讲理的坏人，他们的收入全是要从这税当中所拿，所以他们就多向犹太人们抽税，少向罗马政府纳税，中间就赚了一大笔。所以从那时候起，这税吏啊和罪人俩东西总是分不开。到现在我看也很少很少有人喜欢那个抽捐纳税的，您说是不是？可是耶稣并不然，咱们的主专门接待这些罪人和税吏，而且呢又和他们一同吃饭。当然这件事呢又让那些自以为圣洁公义一点错没有的文士和法利赛人能给看见了。他们私下里头啊就常常的议论说，你看这个人他自己说他是先知，这个人自己说他是神的儿子，怎么一天到晚老是跟罪人混在一起呀？这时候主就对他们说，健康的人呐，用不着医生，有病的人才用得着。我来本不是招义人，乃是招罪人。接着咱们的主又用了一个非常恰当的比喻向众人们说，主说啊，假如你们中间有一个人，他有一百只羊，其中呢有一只迷失了，就是走丢了，那怎么办呢？他一定会把这其他的99只呢都撇在草场上，然后自己亲自去找那只迷失的羊，直到找着为止。可是一旦找着了呢，他就非常非常的高兴，把这羊呢搁在他自己的肩膀上，把他背回来。到家以后，他一定会去请自己的朋友邻舍，对他们说，嘿呀，我可真高兴啊，我那只迷失了的羊啊已经找回来了，请你们过来跟我一同欢庆吧。主告诉我们，同样 一个迷失了的罪人，他的悔改在天上的欢喜快乐呀，比为那99个不用悔改的义人要大得多。接着主又讲了另外一个非常有趣的比喻，他说呀，有一个富人呐，他有10块钱，非常宝贝这10块钱，不知怎么着呢，他发现失去了一块，哎呀，这可就不得了了，他就饭也吃不下，觉也睡不着，点上灯开始打扫屋子，细细的找，这儿找那儿找，直到找着为止。一旦他找着了，他就把他朋友邻舍又都叫来了，对他们说，我失去的那块钱呐，已经找着了，你们过来和我一同欢喜吧。主说，我告诉你们，一个罪人的悔改在神的使者面前，也就是在天使天君面前，也是要这样的为他而欢喜。今儿个我再给您讲一段咱们的主拯救一个罪人的故事。有一次主花了一整天的时间向众人们教训，晚上呢他就回到橄榄山上去祷告，第二天清晨他又回到圣殿里，众百姓们都围在他面前听他讲述神的话。哎，就在这个时候，有几个文士和法利赛人夹着一伙子杂人吵吵嚷嚷的来到主的面前，怎么回事呢？原来他们带了一个正在被行淫时所抓到的妇人，他们就把这妇人往主面前一推，这妇人踉踉跄跄的就站在主面前低着头，那副无地自容的惨相啊，那就甭提了。什么是罪人呢？这才叫罪人呐！光天化日犯罪的时候是让人家当场抓住，连一点狡辩的机会都拿不着。一个妇人的清洁在当时是多么重要啊！奸淫这是死罪啊，当场被抓住那就得当场推到城门外头用石头给砍死。那你说那该处死就处死吧，为什么这些文士和法利赛人把他带到主耶稣的面前来了呢？哎，这事儿里头啊可就有诈了。咱们不是跟你说过这些文士和法利赛人们他压根就没喜欢咱们的主吗？从来就没有服气过吗？那他们这么不喜欢看不起咱们的主，他们自己亲自抓到了一个罪人，那还带到主这儿来干什么呢？你听听他们说的话，然后我再给您讲其中的理由。这些文士和法利赛人假惺惺的尊重起咱们的主来了，对主耶稣说啊，夫子，这个妇人可是正在行淫时被抓到的呀，在咱们的祖宗摩西的律法上可是吩咐我们要把这样的妇人呐，用石头打死。那你说应该把他怎么办呢？这是法利赛人从口里说出来的话，那没说出来的话呀清清楚楚，那不意思就是说，耶稣，你不是来拯救罪人吗？你不是要寻找每一个迷失的羊吗？这个犯罪的妇人今天就站在你的面前，我看你今天怎么救他。他们这样干呢，乃是要试探耶稣，要得到告他的把柄。那你说耶稣怎么能会在这件事上让他们抓着把柄呢？我告诉您呢，虽然摩西的律法上说的是清清楚楚，像这样的妇人是需要用石头打死，这没错，这是犹太人们的律法上所写的。可是您别忘了，当时的犹太人可不是住在自己的王国里边呐，他们是罗马人的亡国奴，他们生活在罗马政府的权柄之下，生杀大权乃是在罗马人手里。你这个犹太人呐，你的传统再高再强，你也不能随便就判一个人死刑。如果主当时说，不错， 应该按照摩西的律法把他处死。那么这些人说，好，既然你说可以，那我们就杀，杀完了以后罪归在你身上，让罗马政府来把你抓走。这么一来，你看他不是正中了这些文士和法利赛人的心吗？如果主说不能杀，要让罗马政府来评判，那么罗马政府对行淫的妇人不判死刑啊。如果这么一来的话，那就是耶稣他不遵守摩西的律法。那既然这样，那你就不是神人，你就不是先知，你把罗马政府的政权反而压在了神的律法之上。因为罗马人是犹太人的敌人，这样一来，耶稣的名声就会一下扫地，以前所说所讲的就一概不算了。所以这些文士和法利赛人们，他们一抓到这个有罪的妇人呐，他第一件事想的并不是怎么处置这个妇人，他第一件事想的是，好，这是一个太好的机会，咱们要把这个事儿带到这个耶稣面前，看他怎么说。哈，他这下一定是进退两难了吧，这叫将军。你再看咱们的主呢，在这一大群吵吵闹闹的人们面前呢，主连头都不抬，咱们的主弯着腰用手指头在地上画字，一句话不讲。这些人们一看主不搭理他们，心里想，哈，这事儿你为难了吧，所以他们就更加的猖狂，向着主呐喊说，你说应该怎么办，你说我们应该把他怎么办。这时候主就直起身来，主用怜悯的目光看着每一张自以为是圣洁自以为是公义的脸，主把每一个人都看了一遍，然后向他们说，你们中间谁是没有罪的，谁就可以先拿石头开始打他。说完这话，他又弯下腰来用指头在地上画字。众人们听了这话以后变得鸦雀无声。然后一件非常奇怪的事情发生了，他们就从老的到小的一个一个的都出去了，只剩下了耶稣一人还有那个犯罪的女人仍然站在当中。圣殿里边干干净净，只有一个主和一个被交在主手中的罪人。主又直起腰来对这妇人说，妇人，那些人到哪里去了呢？难道没有人定你的罪吗？妇人颤抖地向主说，主啊，没有。于是我们的主也对这妇人说，我也不定你的罪，你去吧，从此不要再犯罪了。亲爱的朋友们呐，咱们的主今天不定这妇人的罪，可不是和那些一个个都走出去了的罪人一样啊。咱们的主今天不定这妇人的罪，不定你我的罪，能够赦免咱们的罪，绝对不是因为咱们的主包容罪，更不能把主看成一个狡辩的律师，把黑的说成白的，能把白的再说成黑的，主绝不是这样，更不能把我们的主并在一个个自己认罪走出会堂的罪人当中啊。其他的罪人不定着妇人的罪，因为他们心里有罪，因为主说，你们谁没有罪，你们就先打他。朋友，谁没罪啊？就是因为今天这妇人他倒霉，他犯了罪，让人家抓住了，他的技巧不高明，别人的技巧高明，所以别人认为自己圣洁。可是神却是知道，你犯的大罪小罪，神全都清楚，所以神敢说，谁有罪，谁就先定这妇人的罪。可是今天咱们的主不定咱们的罪，不是因为主有罪，不是因为主心里内疚啊，主能赦我们的罪， 因为他是绝对的圣洁，因为他是神的儿子，因为有一天咱们的主他要亲自担当我们的罪啊，他要亲自为我们的罪而死啊。为什么世上没有人能赦罪呢？因为世上没有一个人能担当别人的罪，只有这无瑕无疵的羔羊，他能担当罪人的罪啊。朋友，咱们的主今天赦罪，乃是因为他要为我们担当罪的代价，为我们尝因罪而死的滋味啊。主的赦罪绝对不是从口上说说而已，咱们主的赦罪乃是实实在在，因为他自己要完全的付上。亲爱的朋友，接受这位救主吧，你我都是罪人，今天主要赦我们的罪，今天主要担当我们犯罪的代价，在主面前的赦免是白白的赦免呐、啊。来到他的面前，把感谢赞美带给他，接受并感谢这位能赦我们的罪并为我们的罪而死的主吧。
亲爱的听众朋友，世外桃源节目要暂时和您说再见了，收果子的时候早就尽了，庄稼已经发白，这是一个完全凭信心仰望主的节目。我们的联络电话是281-561-9747，您也可以留言在世外桃源的网站上 swty1180.com。 九十九只羊广播电台今天的播音到此结束，让我们下次再会。
你们要常常喜乐，不住祷告，凡事谢恩。你们要常常喜乐，靠主常常喜乐。喜乐喜乐喜乐喜乐，常常喜乐，不住祷告，凡事谢恩。喜乐喜乐喜乐喜乐，常常喜乐，这是神的旨意。喜乐喜乐喜乐喜乐，常常喜乐，不住祷告，凡事谢恩。喜乐喜乐喜乐喜乐，常常喜乐，这是神的旨意。喜乐喜乐喜乐喜乐，常常喜乐，不住祷告，凡事谢恩。喜乐喜乐喜乐喜乐，常常喜乐，这是神的旨意。